这是什么？我的所有希望根基，第四十首。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并不少于基督的血。我不敢靠最好的，我只敢靠他的名点。基督派是我尚未可知他的位，都是留下其他的位，都是留下其他的应许常可靠，我命定刻在他手，是为谁人都能寻到，他人存在永不弃守。基督才是我生命的主，是留下其他的位，都是留下。当他下来，号筒吹响，那是我在他内出现，只穿他的公义衣裳。可知真给先做前，基督派是我想问他其他地位，都是留下其他地位，都是留下。保罗说啊，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所立的教会的根基啊，这实在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所有一切的事情都根据于他啊。但是若是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就好像把房子建在流沙上一样。其实你要从这样一幅图画来看呢，所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都是站在流沙上。这个流沙是很可怕的东西，这个流沙这个是不完全不稳固。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啊，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跟一些弟兄跟一些朋友们呢出去玩，结果大概不知道是在哪条江里面他看起来呢有一个凸出来的陆地，结果他们爬上去玩，没想到那个是流沙。过了一阵子之后，那个水冲来说，哎呀不得了，那个就看见眼看见那个土就少了。他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信主，他小时候他说他这个爸爸妈妈因为他身体不好，到处这个庙里面偶像去替他认干爹，说认了三十几个，所以呢身上挂了三十几个。他说那天呢，这个流沙一来啊，他就一个个拿着这种怎么的叫，没用啊。后来还好被救上来了，所以他是感谢主的怜悯啊。那我这个印象啊，这个流沙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一生就是，你看看人活在地上就是这样啊。其实所有的事物都从旁边这样过去，像流沙一样。所以有的人到那个时候就消失，到那个时候就消失，到那个时候就消失。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要是没有一个坚固的根基啊，就随着时间的这个潮流一下就没有了啊，很快就没有了，人很快就没有了。这两天不是这个 Reagan 总统过世了吗？虽然活得很久了，93岁，但是也是一转眼就不见了啊。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还看见他在那里舞台上哈，政治舞台上还有很多的活动，转眼就不见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 现在你有一个稳固的磐石，这个磐石其实包括了旧约里面所有一切的事物啊，基督啊，这是神心中的奥秘，是神今天这个整个所有一切丰富集中的一个点。所以哥罗西才讲说哈、啊，神把他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踩在基督这个磐石上面也是稳固可靠的。所以这首诗歌啊，这个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提醒。不过呢，第四节这里啊，这个当他再来号筒吹响啊，如果你听见号筒吹响的话呢，那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大灾难的末期。所以很奇怪，大部分写诗歌人都说讲的听见号筒吹响。我们知道那个第七号吹响的时候，那地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主基督的国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啊，让我们今天有好的预备啊，这个被提的应许就在眼前了啊。你听见号筒的时候你就晚了，你已经是在这个大灾难后期了。因为那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那里保罗所讲的那个号筒吹响的时候啊，听见这个号筒的声音说，那是所有的圣徒们一同被提到云端与主相会的一个时候啊。所以这个当然当初写诗歌的人，他们有的人对这个圣经的预言这些方面并不是十分的那个清楚啊。不过无论怎样，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主面前出现啊，这个它是我们所有希望的根基啊。谢主。我们或许再把第一节唱一下好不好？112首。你曾相信得赦免啊，这首歌呢，这个有一个感觉是很好的，就说呢不止这么一点。我常常有种感觉啊，我们在主跟前好像我们信主信了半天，好像就这么一点啊。很多基督徒讲就感觉就这么一点，除了这个好像没有差不多啊。用怎么其实不是的，不止这么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做事的人有这个感觉，这个我很响应，我自己里面非常响应。因为我们跟随主，我们就知道在他里面所有的丰富绝不是指这一点。我们过去很多年侍奉主啊，有时候读圣经啊，讲道啊，哎呀，有时候得了两篇灵感的话啊，交通啊，哎呀，心里就很高兴啊，有时候就心里担心呢、会不会没有了，讲完这个没有了。但是不是的啊，一路上过来主都是不断的在里面，哎呀，供应啊，到了个时候就供，到了个时候供应啊。所以现在我知道我不需要担心，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啊，我们所得着的实在只有一点，但是不止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经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所以连保罗都是这样是吧，你看他在腓立比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他竭力的向着标杆跑，因为在基督里面的丰富那是车不透的丰富啊。我觉得今天基督徒啊，如果我们仅仅活在那一点点里面，那是很可怜的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我们要知道在地上的年日，时间是重要的因素，这个时间是叫我们累积基督的丰富的，不是叫你光活在那一点点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连彼得这个打鱼的这个人呢，到他晚年的时候都说哈、啊，希望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啊，进主耶稣基督那个国啊。所以我想我们要有一颗心，要更多进入基督的丰富啊，不止这么一点点。我想这首歌对我们很好的提醒。不晓得大家会唱吗？唱过哈、啊，唱过。那我们的一起来唱。你曾相信的赦免不止这么一点，你曾接受他恩典不止这么一点，父的恩典和恩典不止这一点，平白赐给我。
百家，不止这么一点，多有多，多有多，不止这么一点，神的大爱难计
赦免他的恩典，我想都不止这么一点点。当我们觉得亲近主，有时觉得喜乐，但是也不止这么一点点。他的同在，有时我们尝到、经历到，也不止这么一点点。神的慈爱也是不止这么一点点。就是关于圣灵的工作也是一样。圣灵我们所得着的，有的人得着一点觉得很满足了。其实不止这么一点点，圣灵的工作大得不得了啊！那个这是如雨充沛呀、弟兄姊妹们，我们呢只是个小杯，就是一下就充满。所以圣灵要充满我们，实在太容易了啊，根本不是很难的。从前我对这真理不够认识的，我老觉得哎呀，这个圣灵充满不容易，就苦苦的哀求啊。其实不是，弟兄姊妹们。神要充满我们何等的简单呢？你想想看，如果根据跟天上的雨来比较，你这个小杯算什么东西呢？对不对啊？哎，神的恩典多大，给你这一点充满，根本也没减少他什么，一点都没减少，你知道吧？所以神乐意把他无限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太小，我们是从我们这个小人看天啊，所以把天也看小了。所以总觉得好像神的恩典呢，就这么一点点了，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时候斤斤计较啊，你看这个好像得着一点呢，就觉得啊很了不起啊，就会骄傲，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可怜的现象，你知道吧？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大，所以我这位无限量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无限量无限大减一，这个你说是等于什么？还是等于无限大，对不对？这根本就是没有减少，是减一，你恐怕连一还不到，对不对？我们这连一都还不到，是恩典何等大！所以求主啊，扩充我们里面的爱慕啊，扩大心胸度量，好好的来享受主的恩典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就是可怜的，我们眼睛只盯着这么一点点小小东西上面啊，其实神要给我们东西还很多的，对不对？所以我每次看见这个圣经里面呢，像一些使徒们呢，他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我总感觉今天我们的追求实在很可怜啊。哇，保罗你看看，他是敞开心胸享受神的恩典啊，他就告诉我们，你要敞着脸来到神的跟前，没有保留。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这个哪里会说我们这一点点小小器皿还充不满呢？真是，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器皿还过得不满意的生活，你看多可怜呢，对不对啊？是不是啊？ 多可怜呢、啊！就我们如果里面不满足、不满意啊，弟兄姊妹们，那就是不晓得你什么东西挡住主的恩典没进来。如果你没有挡住主的恩典进来的话呢，你是满的不得了的满，你知道吗？所以圣经是讲神把我们浸在他的恩典里面啊。假使把今天这个小杯啊，不要说天那么大，就浸到 Lake Washington 里面，它也算不得什么，对吧 ？Lake Washington， 你坐飞机飞上天了，看有这么大一个，一点一点。如果浸到大海里面，它更算不得什么啊。这个天多大，弟兄姊妹们，无限量。无限的丰富，所以我们应当有做诗人的感觉，不止这么一点。主啊，今天我所领受的绝不止这么一点点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说，因为人的观念啊，还有许多我们很多传统的一些事物啊，把我们限制在某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知道，在200年前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大的开放的。圣经的真理也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前20年几乎把使徒时代的所有的这些真理全部都启发出来。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弟兄们出来的那个信息之丰富啊，之多。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是个小人，不错的小小的器皿啊，我们要不了多大的东西给它充满的。但是呢，也求主让我们虽然是小小的器皿，要过得非常满足，要过得这种满意的生活啊，这个才是主心中所喜悦的，主所要的。所以这个诗歌很好，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把这个副歌再唱一下，好不好？我们唱两遍，好吧？我们唱两遍，我们就来祷告。
多有多，多有多。这么一点，神的大爱难计算，不止这么一点。
主，我们的神，你是全有、全足、全丰。你实在是伟大的神，感谢你这样伟大的神，却愿意接纳极其微小的罪人，把我们带进你的丰富，带进你浩瀚无穷的恩典中，主啊，我们感谢你，这个救恩今天能够临到我们，全然是你的怜悯，是我们的福气，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再一次的向你求。主啊，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敞开的心胸，有一个更大的眼光来看见我们的神实在是不止这么一点，你所要给我们的也不止这么一点。亲爱的主，感谢你，无论是宝血，无论是膏油，都是这样的满意，叫我们无论在什么方面有需要，主啊，你的供应从来没有穷尽，我们实在是常常小信，我们没有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的来支取你的救恩，没有更多来经历你的丰富。主啊，我们愿意在宝血的根基上站得坚定稳固，并且能够往下扎根，能够向上结果，要把这许多你当的荣耀都来归给你。当我们越过越向你的时候，你的父就因此得荣耀。请你实在把这个深处的渴慕和一个对的眼光，够大的眼光赐给我们。
是的，
主啊，今天晚上再借着这样的聚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来看见。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为人预备救恩，把我们引进这个丰富。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那个等候我们的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实在是我们心中所切慕所盼望，也是极其感恩的。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进入，就是在今生 在弱势之中的时候，就能够多多的来经历你的救恩。
阿们。
主耶稣，感谢你，请来恩待我们，高所有的弟兄姊妹，高我们讲的弟兄，把你的话语，把你的伟大的计划，把你极其周全的救恩，今天晚上再诉说在我们中间。
阿们。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让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们。阿们。主，愿你使我们能有柔软的生命活在你的跟前。我们知道许多的时候，因为你的恩典进不来，使我们里面刚硬。
是的。
主啊，我们好像阻挡了你自己向我们所施的祝福。我们纪念你的话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主啊，愿我们真是能有柔软的光景，好叫我们的度量能被主扩充，以至于主的丰富能更多进到我们的里面。主啊，救我们脱离所有的浮浅，救我们脱离所有的幼嫩。亲爱的主啊，叫我们能竭力进入你自己的丰富，
好
叫我们在世的年日，主啊，我们这个小小的器皿常常被你来充满。主啊，我们理当享受你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来享受。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无法叫你的恩典进来，主，你的心也不能满足。所以晚上我们在这里唱说，不止这么一点点。是的，你的恩典是不止这么一点点。亲爱主，给我们信心能更多的进入你自己的丰富。所以我们一同在你的跟前俯伏敬拜。主，我们晚上对你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愿你来把我们倒空。今天晚上把所有一切我们自以为有的都倒空，好叫你自己重新一次满意我们，让新的恩典满意我们。主啊，叫我们能够欢呼的在地上度我们的年日。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当我们一同回到你话语跟前的时候，你在这里向我们显现，你在你的话语中间，主，来教导我们，来供应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你所做成的一切，在你的脚前俯伏敬拜。我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这个利未记。利未记第十三章，我们先把那个56节到59节读一下，因为上次哈，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们未能把它做一个结束，所以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做一个结束的一个交通，是53啊，对不起，是53。我们上次讲到啊，这里是讲到那个衣服上面的这个麻风病。那我想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到，就说呢哈，假使在衣服上面这一个麻风病发散的话呢，那就是一个蚕食的大麻风。那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衣服呢，它代表着我们的人的一种的习惯呢、嗜好了，或者职业的，或者与我们这些人有关的一些事物。在这些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如果有一些是罪跟罪有关系的东西的话，我们也需要在神跟前来对付啊。那么到了53节这里就说呢，假使在这些衣服上面啊，这个东西没有发散的话呢，那么他就是要把它怎么样，再关7天。我们晓得上次讲过，这个时间的这个隔绝啊是蛮重要的啊。他说把他这个洗过后呢，即使要再查看，假使那件若没有变色啊，这个灾病呢也没有消散啊，那件物就不洁，那毕竟是透重的一种灾病啊，所以这个是不洁净的。假使人就是绿的红的，或者灾病也没有消散的话呢，那这个表示这个衣服就是完全不洁净的啊，那这是这个叫做透重的病啊，那就是很严重的。 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啊，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有些人他们的习惯啊，有些习性啊，到了某一种情况中的时候，这是变成一种好像透重的一种病一样，他是没改不过来了，那个情况改不过来，这改不过来的这种情形啊，就是蛮严重，那就是什么，要用火来对付啊。所以我想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保罗也讲过，将来我们都要经过火啊。所以呢，可能有人经过火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当然了，弟兄姊妹，因为是神的儿女呢，所以他得救是得救，但是什么都没有啊，这是一种也很可怜的一种光景了啊。所以这种是叫做透重的病。我有一次啊，到这个到东岸去，那么我才听见一个人告诉我，他说在美国啊，有很多做生意的人啊，但中国人就在做，为了逃税，他们就用两个账簿，两个账簿，一个是为了这个报给这个政府的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账簿啊。所以你有的人呢，他开头这样做，做到最后啊，慢慢就是到以后不能更改的，就变得越来越重了，就变成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在我们生活跟我们有关的事物上面，有很多时候会出现这许多的难处。我只是简单举个例子啊。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们，这个需要怎么样？需要彻底的来对付。用火的话呢，那就是完全要彻底的对付啊。所以将来我们知道到主跟前去之后呢，没有一样的罪能够带进永世里面去的。但是那么那个轻的罪，那么主赦免啊，那么重的罪呢，主用火来把它对付过啊，那么也是一定要干干净净的。那今天呢，在属灵生活上面来讲的话呢，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需要接受主的光照啊，要把生活中间的许多的事物能够把它对付掉。他56节说啊，洗过以后呢，那即使再查看，如果那个灾病发暗了，他就说要把那个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经纬上都把它撕掉它。这个发暗的意思就表示消退啊，消退。这个消退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就是说呢，你不再坚持什么东西了，它变得和缓啊。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个性上面有时候也是这样，碰到某些事物的时候呢，哇，坚持的不得了啊。啊，你双方都在坚持的时候，这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慢慢就和缓了，夫妻之间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两个人呢争执不休啊，这个开头很紧啊，哎，过了一下想想呢，这个这个就开始怎么样发暗了啊，就开始和缓，就开始松懈啊，那么呢，所以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所以我像我们身上这个受伤一样，这个伤有的时候开始慢慢发暗，表示什么？表示快要好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呢，祭司怎么样，要把衣服上面呢有些东西把它撕掉它啊，这个撕掉的话呢，就比方说不是把整件衣服都丢掉，这叫什么？叫这个属灵经历上面叫做局部的对付，或者个别的对付。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得罪人呢，或者做错某件事情之后呢，你只要把那件事情对付掉就可以了，你不必把整个都丢掉啊。他就这里的意思，就是衣服啊，在我们生活的行为上面，有些东西是局部性，那么你把那个局部这些东西把它撕掉就好。那因为呢，当初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中间因为很多穷人呢，所以也是神的怜悯。如果因着一点点的这个罪就把整件衣服通通丢掉的话呢，他没衣服穿了，对的，所以神的怜悯呢，就是把那个撕掉就好了，那其他还可以保存着啊，当然这个我们晓得，这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更是神的怜悯啊，说我们的神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苛刻那么严厉的啊，做一点错马上就把你整个人都丢地狱里去了，他不是的啊。今天呢，他在我们尤其在我们蒙恩得救神的儿女身上啊，他说你只要把那一点把它对付掉，神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叫做撕掉啊，把那个把它撕去。他下面呢就说呢哈，假使呢这个衣服上面呢这个东西呢又出现啊，说这个灾病叫它又发了啊，那就比较严重，那就怎么样，用火焚烧了，那就是要必须要具比较 较严厉的一个对付啊。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啊，对付我们的天然生命中的罪性和我们外面罪的行为的事物上面，我们能看得见啊，神是有层次的做这些事情啊，他不是说这个都是一样的对待，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一件事情再犯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严重。所以主耶稣有的时候医好一些病人，告诉他们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不要再犯啊，记得吗？主说不要再犯啊，你再犯了就严重，像那个犯淫乱的妇人一样，对不对？主说没人定罪你吗？主说我也不定罪，平平安去，但是不要再犯，不要再犯啊。所以这个，所以有的时候碰到严重的情况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严厉的对付。这里哈，他这个然后说这里说，假使说所洗的衣服啊，这上面有些什么物件灾病离开了，什么要再洗一次，它就洁净了啊。这个再洗一次就是什么？不要怕麻烦的再对付，要不停止的对付。你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基督徒生活中间啊，哎呀，我是要感觉，尤其在今天地上的教会啊，就是目前所有的还赶不上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说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的教训啊。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比今天呢许多教训上严格一点，大家对罪的问题啊实在是很重视，所以有一件事情来说呢，弟兄姊妹们都要严厉的对付啊。今天我觉得人的观念在这方面太松了，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出现无数的难处啊，不光是弟兄姊妹，很多侍奉主的人中间也出现难处啊。所以这个要再洗的意思就说什么呢？不要怕麻烦啊，对付罪的问题的不要怕麻烦，务必要怎么样把它弄得清楚啊。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哈，这是大麻风的一个病的一个条例。所以这里哈，圣经呢详尽的启示说明这个罪在人性中是多么的可怕。你看这一段的话过来啊，其实呢我们读这个已经觉得很麻烦了，已经觉得这个是一种这个很复杂的东西，对不对？其实真正的罪在我们里面所有的情况比这个麻风还要厉害，对不对？那还要复杂的多少倍。但是呢神借着这个麻风病呢来说明他怎样要我们要怎样来对付这个罪的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啊，这个麻风病呢是一种是可怕的，也是麻烦的一种污秽的病啊。什么时候这个病一发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的尊严就没有了，你尊贵的身份就没有了。今天也是一样，你如果到法院去看一看呢，那些人呢，那些犯罪的人到那里，那真是有什么尊严呢，对不对？基督徒也是一样，什么时候你容让这个罪在身上一发出来的时候，什么尊严也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罪的问题啊，要把它看得很重要啊。所以主的话呢，叫我们在神跟前的蒙光照啊，并且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更多珍贵主的救恩，也多多在生活中寻求主自己的医治。那这个在第十三章到这里就讲到，这是大麻风的灾病的一个条例啊。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好不好？第十四章啊，那我们先这个从第一节，读到三十二节，好不好？很麻烦的。我想我们读过了，我们还搞不大清楚，对不对？你可见这个对付哈、啊、这个大麻风啊，在旧约时代中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这个呢就讲到今天呢神对付我们人里面的罪啊，那个过程相当的复杂。所以感谢主啊，神用最简单的方法把救恩给我们，就让他的儿子来承担一切。所以主耶稣说，我到地上来完成神的律法，就是把神所要的一切所做的事情呢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然后在十字架上把它完成。所以今天你我有时候常常感觉，因为我们觉得得着主的救恩呢太容易了，所以很多神的儿女都轻看，不太重视主的救恩，这实在是我们对主的亏欠啊。 主爱我们之深呢、啊，他为我们所做的之多啊，弟兄姊妹们，你就从这些话语里面读一读啊，你都能感觉到那个已经是越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一个范围，对不对？但是神所主所做的比我你我所想象的不知要多要大多少倍、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他。人的罪实在是麻烦的东西，你就看见几千年来人类的历史就知道了，人一直在跟罪之间在做斗争呢，对不对？一直到今天还是罪的囚奴啊，没有一个人能胜得过的啊！这个社会用再多的智慧，再多人的方法，没有用啊，根本没用。这个罪一直在蔓延，并且越蔓延越厉害啊！从所谓最正派的人到那个所谓最下流的人，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在罪的权势控制底下，没有一个人不受罪的苦害，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多么麻烦的一件事情。今天地上啊，宗教完全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所以落到宗教里面的人是很可怜的，他们苦苦的在那里，这个苦待自己，对不对？没有办法对付这个罪的问题。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教育有问题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啊。政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的。越弄越黑暗啊！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整个人类都在这个罪的这个控制底下，这个罪是非常麻烦的东西啊。所以圣经呢，这个神就不厌其烦的，那么把这样的事情呢，这么在那里这样的述说啊，讲说的这么的详尽。弟兄姊妹，那个详尽就是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完全全备的救恩，要把我们救到完全。所以这个是一件对我们来讲实在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人的罪本来就是麻烦，那个处理的过程也很复杂，你看没有？这个十四章开始，这个处理过程非常复杂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每次我读到这些时候，我里面实在复复敬拜，我感觉呢，这个主救我们的代价实在是重大，他的恩典呢十分的深重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称我们的主啊，这个应当是叫恩主啊。这是恩典的主了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像有很多有属灵感觉的人讲，他们不太喜欢的就是美国人呢，这个很自由。现代人就是耶稣，耶稣就这么叫了。其实弟兄姊妹们，你提到主耶稣的名啊，你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尊重的感觉啊，他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恩主啊！其实呢，我们用言语已经没办法表达这个感觉。那当然，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更需要是里面的一种的领会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这里啊，对付罪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旧约跟新约是一样的啊。我们晓得在前面呢，它叫大麻风的病例，那个条例啊，那个例条例原文就是 law， 就是一个律，罪是一个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神对付罪的方法也是用律。你如果仔细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发现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为什么那么苦啊？啊，保罗说：“我愿意的我做不到，对不对？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行出来由不得我啊。”那个愿望什么？那个愿望就是表示他的意志。我们常常用意志来对抗罪啊，弟兄姊妹们，你用意志来对抗罪啊，那个力量是很小的。你知道律是个可怕的东西。像比方说今天也许我犯了一个小错，撒了个小谎啊，那我们用一个方式来做个比方啊，比方我们在这里，我们晓得地心有地心的吸力，对不对？这是个律啊，你任何东西在放着它一定往下掉，这是不管在哪里，全世界哪里都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呢，我们的比方说我的手背，我可以拿起50磅啊，我可以用我的意志控制50磅，对吧？假如是今天呢，我犯了一个小罪啊，我们常常都是讲，我们这是世上道德的观念，就是宗教的观念，是这样用人的意志来克制啊。比方说我觉得这个小罪我很容易对付，我这个小罪就像这张纸一样啊，我可以拿起50磅，对不对？这张纸才多少，才几个可能不到一个盎司，对不对？很轻很轻啊，那我就把这个拿起来，我就说我要抗拒这个整个这个地心的吸力啊，你看我现在轻松吗？对不对？如果我一直这么拿着，一个钟头以后啊， 我还轻不轻松啊？我还能不能吃到一个钟头我也不知道，对不对？两个钟头过去，三个钟头过去，七八个钟头过去，如果硬这么撑的话呢，那个最后结果是什么？你们就把我送到医院里去了。虽然是一个很轻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所以你知道，这个保罗就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呢，我们大多数所犯的错误，就是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在这里啊，来对付罪的问题。但是呢，圣经不是这样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什么？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怎么样释放我？所以对付律的问题，你是要用律啊！我想将来有机会，我们详细来讲讲这个点啊。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应当知道这个点。今天呢，你如果用意志力啊，你来克制很难的。我这个年轻时候都试过啊，比方说有一个试探引诱来说呢，我们咬紧牙根不做，为了爱主的缘故，对不对？不可以做啊，那么用意志力开始来做了啊。比方说我已经讲过好多次我这个经历啊，不，我这个经历是真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一个爱主的人呢，尤其在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定罪那个电影是很厉害的啊，爱主人是不看电影的，好多弟兄姊妹讲说，基督徒是绝对不可以进电影院的啊，这个听了这心里很难过，年轻人喜欢看电影，我是个标准影迷，喜欢看电影怎么办呢？所以有一阵子呢，又因为有教在教会里面教儿童班啊，所以就想说呢，我要这个要做好榜样啊。所以有时候我说主啊，好，我现在开始不看啊，不看怎么样？我就咬紧牙根了，不看。啊，这个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啊，哎呀，奇怪了，你从前都不觉得难过的，对不对啊？那活得很自然，现在变得很难过啊！你这个不看了难过。啊，尤其那个每天那个报纸一送来啊，哎呀，看见那个电影广告啊，那这个里面这个挣扎的好厉害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能看电影了，把电影广告看看也过瘾啊，在家里面看看电影广告，那不得了，你一看呢，这个里面这个冲动就更厉害了啊，所以我这么咬紧牙根呢，差不多忍了多少，忍了两个月没看电影，现在看两个月算什么了？那这两个月你知道，对我那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啊，那个日子整天过得就是垂头丧气的，一点快乐也没有啊，每天都在那这个茶饭不思，就是跟那个东西在打仗，对不对啊？到教会里面的时候呢，觉得比较平安，就觉得什么没看电影，所以弟兄们讲的时候呢，我坐底下呢，我这个可以理直气壮。那一回到家里面不行了，这个感觉又来难过啊，这，哎呀，这个憋啊憋憋两个月啊，最后天哪，我实在憋不住了，你知道吧？我就像刚刚讲的，虽然你看开头好像很简单，一张纸，对不对？我再拿起来，这个多简单呢、啊，你看多轻啊，对不对啊？但是你要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之后就不轻了。我就变得非常沉重了，所以两个月之后呢，我受不了了。我有一天对主说：“主啊，我受不了了，我这个没办法做不到。”我觉得一口气连看七场了，哇！刚进电影院说，真是觉得大释放哎，快乐的不得了，好像这个整个重担子。但是弟兄姊妹们，七场看完之后呢，那个定罪的感觉回来说。难过，真是更难过。我是个失败的基督徒。我说主啊，我在你面前真的是一无能力啊！你看看我，这个我这个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不懂，那个就是我活在什么？活在罗马书第七章啊！我是运用什么？运用我自己的意志在这里抗拒罪的问题啊！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啊，为什么说宗教无用呢？用人的意志去抵抗那个东西，那这是再苦不过的事情，并且苦到最后没有结果的。你能跟律来对抗吗？对不对？你想你的意志力有多大？那个律多，这个地球小小的地球了，那你人更小，对不对？你用你的意志去跟地心引力来对抗，你这个真是你不是自找苦吃吗？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解决罪的方法是什么？是以律对律。 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后来懂得活在生命圣灵的律底下的时候呢，啊，看也没关系，不看也不难过，就都是这样，你变得很自由了，变成这样。所以到后来我真的经历这个，哎，到以后呢，觉得哎呀，从前为什么那么愚昧呢？那个电影实在看完了之后也没什么价值的，实在没什么多大意义的，啊！现在你看很多电影啊，很热进去了，哗啦啦啦啦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什么也没得到，就是刺激一下，对不对？你不看又怎么样呢？弟兄姊妹们，但是当初不看不行啊，难过啊，啊！但等到生命圣灵的律进来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丰盛进来的时候呢，这些东西根本不在眼里。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啊。所以你光去争执看电影是爱世界，看电影是犯罪或者不是罪，或者那个没完没了啊，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争执这些东西啊。今天问题说你不被他捆绑，你是个自由人啊，那你在主里面你就这个得释放。所以我们在这里记得啊，我想在进入第十四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是神是以律对律的啊，因为这里他开头就讲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的啊，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律乃是这样，那个律原文就是 law 啊，其律是这样。所以在我们今天来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律呢，就是哦后面所讲的这些条例，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这里是讲到神所运用的一个律，就是说什么时候，今天在属灵事情上就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懂得神的律啊，你跟着那个律走就很简单，什么东西都很简单，你不懂得跟着那个律走啊，哎呀，那你是苦的不得了啊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啊，在开通一段时间跟随主都是挣扎的不得了，不知道怎么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因为神把他的律摆在他的话中间啊。所以旧约书是法律，到了新约时的我们讲的是生命的律啊。你懂得这个生命的律的时候呢，你按照这个生命的律走的时候呢，点快乐很简单。你不懂得水性的人呢，到了水里面他挣扎到这个淹死了，对不对？啊，我想今天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来讲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个律啊。所以我们不能把它光看成一种外表所写的一种字句的条例。弟兄姊妹们，这里面讲到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感谢神什么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呢，他觉得他得到痊愈的时候啊，那么祭司们要出去查看。那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不是祭司把他医好的，弟兄姊妹，是谁医的？是神医好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面，的确也有所谓神医的问题。我们大部分都感激那个祭司啊，弟兄姊妹，你错了，不是祭司啊，祭司没办法医治你，是主医治啊，对不对？认真讲，今天学医的人啊，我们弟兄在这里就学医的，讲都知道，这个医学上面真正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神医的。其实人能医的根本很有限的，这个其实是神医治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律就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犯罪，神预备这个恢复的路，神自己医治他。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这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啊，一节到三十二节里面有两个大的段落，我们先弄清楚它。第一个叫做恢复属灵的生活，第二个叫做恢复与神的交通啊。这有两个大的段落啊，这很重要。一章这十四章一节到三十二节啊。那么先呢，我们看见呢，他这里哈，这个祭司们呢要出到营外去啊，出到营外去，这个去查看这个已经好的这个病人啊，去查看他到底是否完全痊愈。当然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侍奉上的原则了啊。我们的主到地上来就是什么，他要来就近人的需要啊，侍奉上你不能摆架子让人都到你这来，你要去就近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学习服侍主也是一样，有时候弟兄姊妹需要说你要去啊啊。你看在圣经里面主有这种例子嘛，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啊， 那这次换大麻风了，对不对？主耶稣就怎么去救济他，是吧？所以这个叫做出到营外。那么在这个恢复的情况里面的时候，他又分好几个段落啊。这个一个病人要得医治啊，这个条例是很复杂的，经过好几个段落。那么我们先讲痊愈的第一个段落啊。第一个段落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假使这个祭司看他呢大麻风痊愈了，然后就叫那个人怎么样，要求什么为那个求洁净的什么，叫他拿两只洁净的火鸟、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啊。那么这里呢，第一个先要预备一些东西啊。这个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鸟是代表属天的生命啊，代表属天的生命。洁净的鸟代表圣洁属天的生命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讲的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啊，他那个圣洁无比的属天的生命来供应我们的啊。那么这两只鸟呢，我们晓得有一只要死，有一只会活啊。那么这代表什么？代表死与生的原则。我们晓得罗马书第六章最重要的一个经历讲到这个受尽，所谓的受尽呢，就站在死与生的原则上面。今天我们在主面前得医治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啊，主替我们死啊，主从死里复活，那我们呢是连接于他死的形状，连接于他复活的形状啊。所以这是两只火鸟所代表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为主为要把属天的生命啊，这个圣洁的生命呢来供应我们。那么另外一个呢，香柏木，这个香柏木代表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香柏木我们知道这种的木头啊，它是不容易朽坏，是不会有蛀虫的啊，虫是不能蛀啊，它并且带有一种香气啊。所以因此呢，是这个代表着基督那个尊贵的人性说的香柏木。所以据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啊，那个人性啊是不能朽坏的，是仇敌无法在里面呢做任何事的。我们的生命不行啊，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会朽坏的，我们的生命会长虫的啊，我们的生命呢是可以被蛀虫来蛀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一生过来，真的是如果主不光照我们，这一光照我们，看见我们千疮百孔了，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啊！就这个香柏木呢，代表着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啊，尊贵的人性，那个是不朽的人性。那这也是神主作为我们里面的一个供应。那下面它这个朱红色线呢，这个朱红色线呢，这个英文呢它是 scarlet。Scarlet 的意思就是紫色的线啊，那么中文呢把它翻成朱红色线。那当然我们想到朱红色的话，总是想到那个血的颜色了，主的宝血了啊，这个朱红色的一条线啊。那其实它原文应该是一个紫色的线。这个紫颜色我们晓得在古代的只有帝王啊，尊贵的人呢才能穿紫色，这个紫色是代表尊贵的意思。那么紫色的线代表一个可以绑的啊，所以讲到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尊贵啊，用他这个特别的一种分别的一种情况来捆绑我们呀啊。然后下面牛膝草啊，这牛膝草是什么呢？这个呢哈，我不是完全懂得是什么样的草，但是呢，在列王记上第四章啊，讲到所罗门的智慧所讲到说，他可以数算这个植物啊，从黎巴嫩山上的香柏木一直讲到墙头上的牛膝草。所以这个牛膝草呢是代表着是在墙长在墙头上面一种小草啊。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好像以色列人这个离开埃及的时候用牛膝草打这个血抹在门楣上面啊。所以这个牛膝草呢代表一种的卑微，代表一种的微小。所以对我们的主来讲，一面来讲它是尊贵荣耀，另外一面来讲的呢也是微小。所以主一面用他的尊贵荣耀圣洁来供应我们，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呢，他也卑微的侍奉我们。就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一方面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尊贵，但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微小。尤其你一个犯罪的人啊，你得了医治之后，你更是在主跟前呢，让人感觉自己算不得什么。 哎，我们人实在是很可怜，这个小小人很麻烦的。我不知道你觉得麻不麻烦？有时候我们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忘记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又圣洁又公义啊。哎，这个骄傲的感觉就起来了，觉得自己还不错，最近还不错，啊，我们就忘记了。弟兄姊妹，无论今天的主怎么样使用你，这把你抬得多高，你的永远记得你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算不得什么，啊，这就是牛膝草所代表的感觉。所以在我们的身上，一面感谢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尊贵、圣洁和荣耀，但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他的微笑。要知道今天我们一切都是从主所领受的恩典，所以呢，在这里这个痊愈的病人他需要预备这些东西。然后下面呢就开始呢讲到这个祭司呢怎么样开始呢来这个执行啊，来实行那个洁净的这个礼啊，从第五节开始，所以这个祭司啊要先用一个瓦器啊，然后盛上什么活水，瓦器盛上活水。当然，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预表子很清楚啊，这个瓦器代表我们的肉身，啊，那弟兄姊妹们，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最明显，他的肉身也是一个瓦器，但是里面所盛的什么是活水，是生命的水啊，所以天然的生命呢都是瓦器啊。这个活水是什么样的水呢？在旧约时代中间哈，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这个活水哪里来？这个活水就从天上来的水，对不对？哎，就天上来的水啊，从天而降啊，或者从泉源里面出来的水啊，或者是河流里面的水。所以你不能拿那个死水啊，死水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是一个新鲜的水。哎，不是存了很久的水啊！这个水一定要新鲜的水，所以我们的主供应我们，他都是用活水供应我们。主从来不会把陈旧的水拿来给我们喝，啊，我们只有人呢，里面这个水常常陈旧了，有的时候变死水潭了，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呢是变沿海了，啊，在里面呢这个不流通的，所以死海，对吧？你到以色列地区看那个死海啊，那奇怪，那个水光让你进去不出来的，所以太阳蒸发，哇，那个盐分就不得了的这个高啊，啊，所以人跳下去都不会沉下去的，啊，你浮在上面了，但是呢，没有一条鱼在里面能活，那个整个死海是没有生物的啊，任何生物在里面也不能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今天呢，那个光恩典进来也不出去啊，那变死海啊。死到最后什么生物在里面活不了啊，所以这个鱼，咱们讲笑话嘛，这个鱼一丢进去就变咸鱼了，鱼都活不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看见主所供应我们都是什么 fresh water 啊，是新鲜活泼的水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当他把这个鸟啊宰杀在这个一个这个活水的这个盆上面，就指明你能想象到这整个的图画，在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用血与水啊，他来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最后兵丁用枪刺他说，从他肋旁流出血与水的，那就讲到在这里啊，主为的对付我们的罪啊，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呢？不光是这个鸟被杀，然后他就把这个火鸟啊，连同这个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啊，然后就粘，把它绑起来啊，然后粘在那个血水里面，就撒在人身上，就撒七次啊。我想从前那个旧约的祭司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恐怕反正神这么吩咐了，对不对？那么就要照着做了，就拿着这么撒，就是我们感谢主啊。幸好没有活在旧约时代中啊，活在旧约时代中啊，哎呀，那个你不知道他干什么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神是为着要解释他救恩中间的许多属灵的原则，对不对？所以才这样的吩咐的啊。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啊，你看这个 圣经中啊，这个这种医病不像那个什么非洲那些巫医啊，不是那是抓了什么东西，这啥啥啥，不是啊。我们知道那个他那个有迷信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不是迷信，这是为了解释属灵事情，就主才把这些事物摆在一起，对不对？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啊，在主的流血的死中间，显出了各样属灵的功用。你看，我们刚刚讲了嘛，是吧？这两个鸟和这个香柏木，朱红色线、牛膝草都代表着有些属灵的意义在里面。这些一切都怎么样？在基督的血里面，它产生功效。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在这个鸟的血里面产生功效在我们身上。的确，今天假使没有主的血，弟兄姊妹们，你怎么可能得住这个属天的生命呢？对不对？这是属天生命的供应呢。假使没有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你哪里来的尊贵呢？啊，你哪里来的不朽坏呢？假使没有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哪里有这种分别呢？不可能的。假使没有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你哪里来的谦卑呢？没有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就在这个人身上怎么撒七次？为什么要在这个人身上这么撒七次血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前面一半呢，这个洁净呢是在祭司的跟前，是在人的跟前，啊，当然我们今天在人的跟前，我们需要把罪对付清楚，啊，弟兄姊妹，这是好的，但是呢，还有更重要一面是在神跟前，啊，所以这个洒血其实，我们知道圣经中啊，所有这个提到血，最主要是满足神的要求的。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这个血是满足神的要求，因为神有公义的要求啊，啊，所以这个撒七次的血是什么？就是他在神的跟前也要完全得洁净啊，所以坐在神的跟前。这个撒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撒就说呢，不是讲道理，是施行的啊。今天呢，我们不能光讲这个保血的道理，要实际的经历到这个宝血洒在你身上的这种经历啊。所以，这个做完之后呢，然后怎么样？他就把那个火鸟怎么样放到田野里面啊？那个火鸟一放田野里面做怎么样？我相信他就立刻展翅就飞到天上去了，是吧？这就告诉我们，就完全都是自由和释放啊，这是一个预表的意思。所以这讲到基督的救恩呢，因着他的血所产生的这样一个美丽的功效，就怎么使我们怎么样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所以这是这个火鸟啊，第二只火鸟所代表的。所以这个呢是弟兄姊妹们代表这个整个痊愈的什么第一个阶段啊。你看照理讲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对不对？他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罪的感觉啊，跟我们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他是务必要怎么样把它弄得完完全全的洁净啊。如果是我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很麻烦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可以了，自由了，鸟都飞了，对不对？那下面还要做什么呢？不是，就是你看他下面做什么呢？第八节呢，就是说啊，求洁净人，然后怎么样叫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那就洁净。然后进到营里面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住到自己的帐篷里，还要在外面住七天啊！哎呀，七天以后呢，要再次把头上的头发、胡须、眉毛、全身的毛都剃了，然后怎么样？要洗衣服，用水洗净就洁净了啊！这个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要做的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这个洗衣服啊，剃了毛发，洗澡啊。就说什么要除去所有什么一切会再犯的事物，你要小心。今天我们有时候对付罪也是这样，你对付的不够干净，还留下一些东西在那里啊，它会再发的啊。所以我们的行为上面的啊，身体上的，不要丝毫留任何的余地，连一根毛发都不要留，这意思就这样啊。把它对付的彻彻底底的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完全的那个得做洁净。这也说明今天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洁净的工作啊，弟兄姊妹，那个我们难以想象。所以我们最近常常讲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告诉我们呢， 就是当神呢一旦赦免我们的罪之后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不再纪念啊，这个不再纪念就是什么，就是彻彻底底的把你的罪完全完全解决。所以主的血在我们身上的功效是这样，这个不再纪念呢，圣经原文就是完全忘记啊，完全忘记，哪有完全忘记的事呢，我们不可能完全忘记，是吧，我已经多次讲过是吧，今天呢你得罪我，我说我赦免你，但是不会忘记，我每次看见你都想起你得罪我，对不对？那只有神什么一经赦免之后怎么样呢，他就完全忘记，因为神是全智的神啊，只有他全智，所以他可以全然忘记，我们的智慧不是全智，这个脑子有问题，该记的记不住，不该记的通通记住啊，并且牢记不忘、哎、很奇怪，有人说我现在有点痴呆，但是呢人家多年前欠他一块钱呢，他的永远不会忘记，奇怪了，人痴呆了他还记得这个东西的，你看这个厉害，这个脑子啊，堕落的思想啊，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在这里呢，主要叫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人得了病之后，祭司在他身上做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做法，就说明主的救恩啊，是全备的救恩了。这个约翰就讲是全备的救恩。他说可以，现在可以进到营里面了，就是重新被接纳了，这是啊，被其他以色列百姓接纳了啊，可以接纳，但是呢，还要在自己的帐篷外面再住七天，就说你人就还是要自洁，还是要很谨慎的啊，不要再被玷污。所以你知道罪这个东西是最可怕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啊，所以对付起来很麻烦的。然后过了七天呢，在自己帐篷外面住了七天呢，我们知道的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话告诉我们啊，像保罗在这个帖撒罗尼迦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务要自洁，对不对？要保守灵魂身体啊都要洁净啊，所以一个人要保守自己的身体很重要。然后到了第七天之后呢，又来一次啊，就把头发、胡须、眉毛、全身的毛都剃了，洗衣服、洗身体，这个过程呢，这挺麻烦的。那这的意思就是说，对付罪恶，这个务必要把它除尽一切，要把任何一点会引进失败的这个东西，通通都来把它对付干干净净。弟兄姊妹啊，你要想到啊，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不是光是我们这些人，多少人？千千万万的人，对不对啊？如果有一个人带了一根像毛发一样的罪进入勇士，那就不得了了，你知道，那个整个永远都给他破坏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能够完全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个进入勇士的人都是完全洁净。哇，这个真是不得了的事情。今天地上还没有一个医院能做到这样的情形，对不对啊？哎，你看那个细菌一发的时候，哇，那个医院里面的人都没办法哈、啊，哎，再好的医院你也做不到完全无菌的这种情况。那么他这为什么要这样的描述？讲到主耶稣基督救恩，那个拯救会把我们救到什么样的一种情形？这个头发，把头发剃掉啊，哎，我这个我有点属灵上的意思啊。第一方面就是说，把我们心思中间这个自傲、自己的骄傲把它除掉。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心思上的骄傲，这是个可怕的东西，你要必须把它剃得光光的啊，就是把整个心思意念通通把它更新。你知道，有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比方说，有人犯罪，犯完罪之后呢，啊，他呢，还有心思上的骄傲在里面，他不能完全降服下来的。我碰见过很多人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他嘴巴是讲，他说他承认他有犯罪，但是那个心思上面的骄傲叫他呢，这个不能完全放弃。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头发剃光啊，那这个胡须是什么呢？胡须就是我们讲过，这是代表我们自己的尊荣。所以有的人呢不肯放弃自己的自尊的，这也不行。你犯罪就犯罪嘛，对不对？那在主跟前呢，这个不要再维持这个自己。自尊本来罪就叫我们没有自尊的，对不对？你何必在主跟前还要维持你的尊严呢？ 这个眉毛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眉毛哈，这个人呢，要是没有眉毛的话，你想是什么样子？这个没有眉毛那是不好看的，对不对？啊，是这个眉毛啊，奇怪，神造人造眉毛当然有用处了，不是光是为了美容的啊。所以假如这个汗流下来的时候到眉毛不会掉眼睛里去，所以它是保护眼睛的啊。那么这个眉毛呢，是代表人的自己的美容啊。就说呢，虽然我犯罪了，但是怎么样呢？我还有点眉毛，那个意思就是说，虽然我犯罪了，还是有一点优点。你干脆在主面前承认你就什么优点都没有就好。所以你知道来到主跟前的认罪啊，我就发觉圣经的教导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楚啊。我就发觉有的弟兄姊妹们在主跟前我们认罪，向我们常常认罪完了之后觉得我虽然不好了，但是还有一点好，对不对？这个你这个就麻烦了。所以你最好到主跟前就是我眉毛也剃掉了，我就是这一点好处都没有，一无良善，主啊，我一无良善，在我里面呢，一点点的好都没有啊，就是这个才彻底，这个聪明啊，还有全身的毛啊，那就是、啊、意思就是可以引任何一点可以引发旧病的因素，统统把它除掉了，在身上不要留下任何一点点。有的人解释说，这可能代表我们的一个才干呢、啊，还有我们自己的一点长处，就怎么统统把它丢掉。你既然犯了罪了嘛，对不对？我们在主面前彻彻底底承认罪。所以我有时候发现啊，比方说今天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在这些年间我发觉呢，我们的福音传得相当的软弱，我们的理讲得很多啊，讲得更实在是比从前讲的理讲得多，但在我年轻时候看见弟兄们讲传福音不像今天口才这么好，讲得这么清楚，但讲完之后人都是痛哭流泪的悔改，趴在地上悔改。我最近看了一下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弟兄的他的小那个传记啊，哇，他告诉我他当初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实在感觉自己的软弱，但是有的时候呢，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依靠主的能力啊，他站起来讲几句话的时候呢，他这个全场痛哭啊，全场痛哭啊，人在地上，有的人讲到一个在地上打滚这么悔改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那个悔改是悔改的多么多么的一种的彻底啊！哎呀，今天呢，我觉得我们有许多人这个你认罪吧，还认主啊，主耶稣，我是个罪人。你想，我还是个凭良心过生活的人，我还不错的。觉得像我这样人信耶稣呢，都是给基督教很大的光彩啊！那主耶稣因我得荣耀。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的感觉是这样的，你看看，你好不容易，你好像苦着求着他信主啊。当然，弟兄姊妹们，用我们爱人的灵魂，我们当然心情迫切，这个不是错了，对不对？你苦着求着他信主啊，结果呢，他就觉得说呢，他这个好像是爱你的情面的这个好的信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在清教徒的时代，清教徒们传福音不是这样，他们讲公义，讲圣洁，啊，有的弟兄们讲到那个地步哈，那个传福音那个灵啊，强到一个地步哈，有的人呢吓到那个抱着那个柱子喊救命的，你看那个当年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啊，好像那个地狱就在眼前呢，马上掉下去，他抱着柱子，那个礼拜堂的柱子，抱着柱子，你看会到这样的地步。今天你哪里看得见这种情况呢？我们实在承认今天的教会福音的面来讲是比较广，但是很软弱，得救的人都是软趴趴的，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亏欠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仰望圣灵的工作。所以你看见主对付这个罪的时候呢，是对付的清清楚楚的啊，没有一点点的，你到一个罪人呢，到主跟前，就像这个长大麻风人到祭司跟前一样的，你应该最好就是什么，彻彻底底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这个才是对得起我们主的救恩呢，因为他所做的就是这样，对不对？然后洗衣服，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把你净身所有的习惯呢，还是用的东西呢，统统把它清理掉，洁净了。 这个还然后呢洗身体，这个洗身体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所预表是受尽的意义，那就是什么完全向自己死，死透，所以受尽什么意思呢？完全向自己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对不对？完全是基督，不再是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啊，他这些在属灵预表的意思上面来讲的话呢，因为姊妹们叫我们看见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多么的完全，多么的宝贵，主为了拯救我们，把我们这个麻烦的人里面像大麻风一样的罪人，怎样彻彻底底的一点一点的把它对付掉。所以这一方面来讲，我们要感激主的救恩；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若是今天我们有得罪主的地方，我们记得主的救恩啊，我们按照神的律在神的跟前啊，来彻底在主面前对付。然后我想时间已经过了啊，我们今天晚上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个第九节，好吧？下次我们第十节五。那么我们再一起祷告。
耶稣，你的话语，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得救，想起我们常常在面前罪怎样得赦免，是吧？真是像诗歌所说的，我们的罪虽像朱红，你必把它洗得雪白，是吧？因为你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你成就了一切，你把我们的罪全担在你的肩头上，是吧？若不是你来为我们承担，是吧？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还罪债。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愿能够在你这一个极其伟大的救恩里，我们天天感恩着来到你面前，称呼你为我们的恩主，你是如何流血舍命来救赎我们，
主啊，是的，
愿我们能够站在蒙恩罪人地位上，就是把我们自己和所有一切的罪都完全埋葬在基督的里面，
主啊，
要把我们带进那个复活新生的样式中，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真正的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头。
阿门。
我们感谢你。我们原本是全身长着大麻风的，里里外外都是大麻风。
主啊，
感谢你，主啊，你救恩全变到一个地步，能够把我们完全的洁净，
阿门，
完全的制作，叫在勇士的里面没有一点点的罪带进其中。都是完全，那里面我们只是看见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我们在那里面蒙恩的人都要喊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
是的，
你是何等的伟大，
感
谢赞美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实在说赐给我们的是全备的救恩。
Amen。
主啊，你的救恩有一天要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达到完全。
是的。
但是今天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对主有太多的亏欠，
是的，
因为我们对主的救恩所能领会的实在太肤浅。
是的。
主啊，我们总觉得这些是很浅的事情，主，我们不知道你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是何等的不容易，主啊，是何等的代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今天是你为我们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主啊，以及我们不需要在地上再经过这些繁复的手续。主啊，今天我们一向你承认主，你的血就立刻把我们洗得洁净，
是
必须是包括着全律法公义要求的洁净。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并且在神的眼中看为全然圣洁。亲爱的主啊，我们 若不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怎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
主
啊，你的救恩不止这么一点。
是的，
主啊，你洁净我们是为要叫我们能承受你自己生命更多的丰盛。哦，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因着你自己话语的光照，叫我们能更存感恩的心活在主的跟前。
是的，
哦，亲爱的主，也求主，当我们在软弱失败的时候，叫我们真是能够不维持个人的自尊，主啊，叫我们能够到你的跟前来彻底的向你承认，好叫让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得到彻底的拯救。主啊，谢谢你把这些话赐给我们。主，晚上因着你的同在，我们再次向你俯伏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